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再回到神的家当中，特别是新年第二天啊，在这儿再次祝福大家弟兄姊妹新年快乐啊，主恩丰满，在新的一年能够更认识我们的神。保罗说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人生的至宝，真的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更认识我们的主，以致真的看到他是我们人生的至宝，能够爱他，愿意一生的来服侍他。在新的一年也连续教会的主题信使，今天讲到教会的增长，所以当我们继续谈整个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丰盛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永恒的主，你的伟大，你的尊贵，你的哪一种慈爱信实永留在生命当中，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主啊，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求你透过你的话向我们说话，也求你的灵把你的话解开，让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光一样来吸引我们，来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我们教会多几个刚出生的小孩子，寿斌他的女儿安好在后面呢，我们看到他的时间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开心啊。另外海伦姊妹她孩子也出生，也刚过满月啊，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有机会见到她，非常的开心。这个孩子还没见到了就见到海伦姊妹我们等候有一天她带回来的时间我们就更开心的看到上帝的恩典啊。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思涵跟巧云他们的孩子也在主的恩典当中慢慢的成长。没错，这个健康的孩子倘若有好的照顾，我们知道他一定会自然的成长，对不对？倘若一个孩子你发现他讲话各方面都讲得很好，他看书也看得好，他可以跟你有很好的交流，但是他身体没有长大，你会感觉怎么样？你知道他一定是有病的，有毛病。最近在新闻里面也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掉过头来，倘若你看到这个孩子，他身体一路的长大，但是他不能讲话，也不能跟你交流，没办法去读书，你也知道他一定是有问题，一定是可能在他生长的过程里面，脑里面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以致他视力没办法去成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他成长的时间，我们会发现他的人的性格、智商、情商各方面一定会一路的成长，同时他的身体也刚刚出生那么小，慢慢会长大，这样子我们才说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小孩子。同样一个教会一个堂会，好让我们发现在主的恩典、主的真理的教导底下，弟兄姊妹倘若在主的圣灵的引导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但是一个堂会没有增长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堂会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一个健康的有机的一个机构应该会增长才对，没有增长，没有人数的增长，可能这个堂会有问题。倘若你发现这个堂会好多人来，但是他们每天在生活的当中，这些人都没有按照耶稣的教导 在生活上面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们也会说，这个堂会来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他的健康，属灵的健康也是有问题。所以在教会长到教会增长的时间，我们不单只要看这是教会聚会的人数增加，而另外一个层次也非常重要，就是整个教会的人他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也是有相应的成长。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增长的时间，我们有两个方向不能忽略，一个就是教会人数量的增长，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教会在里面的信徒他们属灵的品格、属灵的生命值得增长，缺一不可。要不然都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身体长大，智力没长大，有问题。或是身体没长大，智力长大，也是有问题。那我们今天讲到教会增长的时间，就让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探讨圣经的真理。刚才大家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就是其中一段主耶稣讲到关于比喻天国增长的很重要的经文。虽然只有两节很短的经文，但是里面蕴含的真理非常的宝贵。当时主耶稣跟面对他的一般门徒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说，他说天国这是神的国。有人当读这个经文的时间，就会想到是教会，有人可能会想到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天国的领域比教会更广。比如说，没错，在跟随上帝、活出上帝主权的群体当中，以教会为最重要的一个群体。但是在教会以外，还有一些基督教的机构，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家庭的小组，这些其实也是教会，就不一定是属于某一个名称底下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说天国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讲到神完全彰显的地方，神完全在什么彰显，人愿意顺服，这个就是天国彰显在哪个领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当然在教会当中，我们常说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主，主是教会的最重要的王，所以教会也是天国的一部分。所以他讲到天国就好像一个芥菜种，然后他说这个芥菜种有个特点，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小的。那在这儿呢，我有一个书签啊，书签中间大家看到一个圆圆的，圆圆里面近一点的弟兄姊妹，你看到里面有一些很小一小的点，对不对？小到连我们平常说的芝麻还要小好几倍的啊！哎，这些是什么东西呢？一点点的，这些好像尘一样的，原来这些就是芥菜种的。所以你会看到，哇，小的那么厉害，对，就是耶稣就是形容这些芥菜种。天国开始的时间就好像这个种子那么小的，但是有这个生命力，当它成长的时间，耶稣就用个比喻告诉他们，这些芥菜种长大以后，它的树、它的菜比其他的菜更大，甚至有一些变成树比人高一倍两倍以上。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们看见神完全彰显的地方，开始的时间是很小，但是他有生命力，当他成长增长的时间，就会发现他越来越壮大，到一个地步，主耶稣就举那个例子说，天上的飞鸟都来住在这个树枝上面。 有人就说，而且这个天上的飞鸟就想到撒旦跟邪灵的啊这些啊儿子啊来到教会当中了。其实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小鸟，其实就是讲到万国万民都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间，哪些住在树枝上的，是包括你跟我，都能够进到天国的当中，而享受天国的恩典。主给讲这个比喻，其实是讲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神的国来到地上的时间，不是很明显的，好像这个芥菜种那么小一点。神的国来到的时间，一开始就是主耶稣自己，然后他呼召十二个门徒跟随他。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圣经记载有120个人，他们聚在一个地方来一起祷告。然后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圣灵降临，这120个人就开始透过圣灵的能力，按着真理福音的能力，把神的话传出去。然后有人估计，当第一世纪结束的时间，在巴勒斯坦的教会大概有50万个信徒。今天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以圣经的信仰来作为信仰的人数，在全世界大概有22亿人。属于福音派的，就是尊重圣经为神的话，也根据圣经来生活的，我们称为福音派的信徒，大概在全世界也有超过5亿人。所以当主耶稣说这个预言的时间，人听不懂，因为实在在神的国里面跟随耶稣的人不多，但是这个预言真的实践出来。我们看见现在全世界那么多的信徒都在神的国的领域当中来敬拜侍奉上帝。所以这一个比喻给我们看见教会还非常有生命力的在成长，不管在怎么样的压迫底下，教会不会因为外来的势力影响他们的增长的爆炸的能力的哪一种的内涵。当我想到这样子一个真理的时间，我就联想到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发生。我还记得我去到中国一个城市，见到一个传道人，他被逼迫不能自由的传道，然后甚至于跑到山上来逃避啊这个逼迫。后来他平反了，就可以去到这个城市当中来为主做见证。当我认识他的时间，他跟我说，大概他在他服侍的城市当中，已经有2000个弟兄姊妹跟他们一起来敬拜主。当我们这一周看到一些新闻，讲到在这个战火当中的一些城市，我们发现哪边也有基督徒继续留守在这个受这个叙利亚内战产生的影响来为主做见证。甚至我听到一些消息，就是很多还没信主的人都蜂拥走进教会当中寻求帮助，甚至在哪边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教会原来有一个属灵的特性，就是会在量的当中有增长。当主耶稣提几个比喻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暗示到一个教会增长的秘诀。主耶稣在另外的地方也举例说，倘若我们的信心好像芥菜种一样，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间，大概我们可以联想到 芥菜种有这样子增长的潜力，其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品质，就是信心。我们一方面相信主耶稣讲的几句话是真的，神的果必定会增长，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我们知道上帝会成就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事情。信心是推动神国度扩展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果子。没有信心，当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间，我们又常常望着自己，看到自己的献祭，看到自己的软弱，但看不到上帝的伟大，看不到上帝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以致我们就没办法，好像个钥匙开一个大门一样，把神的国能够扩展。信心就是让我们从自己的献祭当中来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神的伟大，以致让我们从自我的仰望转向仰望上帝。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有光明，也有盼望，也重新有力量。信心是推动神国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果子。在1865年6月25号，在宣教的历史当中，这一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当时就是来到中国一段服侍一段时间的大德生，他要回到英国去休养。他身体在中国的贫穷的地方传道非常的疲累，身体也有病，所以他就回到英国的地方，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在英国能够把神的话传给当时的教会，让一些人可以成为宣教士来中国来传福音。神就给他感动，在祷告的当中，他要成立一个凭信心来服侍上帝的一个宣教的差会。在当时的年代都没有这样子的凭信心来仰望上帝供应的一些宣教的差会，所以他就凭信心来建立这样子的差会。当时他就以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在英国的一个银行用10磅的英镑来开一个户口，就表示他顺服上帝的引导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机构。然后就在1866年，大概一年以后，神就感动16位的宣教师跟他一起来到中国的地方，不单在袁凯的城市传福音，也进到中国的内陆地方来传福音。戴德生这样子信心的摆上，结果50年后，在1915年，当时中国内地会已经有1063个宣教士，在中国227个福音站当中来为主做工，传福音、建立学校，也在里面来培养信徒的属灵的生命。到1934年的时间，当时的宣教士的人数已经达到1368，也扩展这个福音的据点，从227增长到364。后来在中国政权改变以后，所有的宣教师都逼迫离开中国，然后戴德生所建立的这个中国内地会，神就感动当时的领袖，就改名成为我们叫 OMF， 就是海外福音使团。到今天2015年的时间，有大概2000个宣教士从40个其他的国家，在100多这个人群的当中为主的名传扬福音，也帮人能够认识神的这个福音。但我们回头一想，只有100多年的日子， 他的生平辛辛摆上的，能够达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水平，而且这个福音的种子也透过他们不断的影响整个亚洲很多的地方跟民族。主耶稣给我们看见有芥菜种的信心，就会看见芥菜种产生出来的属灵增长的这个事实，天国就是这样子来扩展下去。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段说话，他跟当时的门徒说，你们不要为生活的需要来忧虑，因为忧虑不能解决问题，忧虑不能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发变白变黑，我们忧虑基本上没有办法能改变这个外在的环境。然后他就把人生优先秩序跟当时的门徒来分享。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3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主耶稣说，原来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倘若把人生的优先次序摆好的话，我们可以信靠上帝，上帝可以为我们预备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而且到一个地步是已经有了还加给你，已经加给你的再加给你，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的一个成长的秘诀。当我们把优先次序摆得对，主在这个33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然后生活所需要的他会加给我们。主耶稣讲的是真的，有这样子愿意摆上服侍上帝的人，弟兄姊妹，你应该会经验过。当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放在神的果跟神的义的时间，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主会给我们，加给我们，加加给我们的。当然我们不是为得到哪些东西来做求神的果跟神的义，你得不到就不要怪我了，动机错了。但是主耶稣讲的非常清楚，就是人从内心里面有个渴望，渴望就是愿意神的果跟神的义能够扩展起来的时间，神会有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他都会供应。问题是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是什么意思？我很喜欢引用唐进辉牧师他的一个结论，他就说，神的果跟神的义大概可以形容为就是教会在量跟值当中的增长，意思说教会在人数上增长，同时在信徒的属灵生命当中也增长。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呢？大概大家也看过一些高的楼房吧，倘若要一个高的楼房要建得更高的话，不是把它的这个面积扩大就可以了，对不对？越扩大你越起得高，就更容易倒下去。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地基要扎深，当地基扎深的时间，就能够有更巩固的力量来支撑上面更高的楼房。同样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增长的秘诀，原来不单是求神的果，不是求人数的增长，而同时也要让神的义，就是神的这个永恒的本性，能够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扎根的成长。用一句大家常听到的话，就是让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更像主耶稣的生命，就是要让主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深越长，就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越扎实。当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扎实，有主生命的内涵反映出来的时间， 整个教会就能够更产生属灵的能力来成长。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三节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量跟质同时兼顾。所以当我们说人生的优先次序摆得好的意思，就是我们让神的国真的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同时也让我们自己跟其他弟兄姊妹的这个属灵的品格、属灵的内涵更像我们的主耶稣。量跟质的增长非常重要。回头大家可能就会问，诶，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活出一个属灵生命的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我就在圣经里面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大家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初期教会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有好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间，有人就会研究这个经文，就让它成为我们属教会增长的秘诀，就是好像这个方程式啊，我们做到这样子教会就会增长。其实《使徒行传》不是这个意思，《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就写给我们当时教会发生那些事情，他就不是很特别讲教会增长，但是他不特别写这个内容，也同时反映出这个教会增长的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刚才我们看到的四十三到四十七节里面有非常宝贵的真理，当然也包括四十二节。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就是教会刚刚成立，圣灵降临，然后门徒就向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传福音。在哪一天，一颗福音传出去以后，圣经又说有三千个人受圣灵的感动，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很多人突然间在一天内就成为主的跟随者。然后圣经就记载他们在生活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在四十二节就提到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当时他们还没有新约圣经，有旧约圣经，所以使徒的教训就等于神的话，他们非常恒心的遵守使徒所讲的话，也是圣灵透过使徒跟他们讲到关于神的话的内容。当然今天我们都有神的话在手上了，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他们都把神的话写在圣经当中，也存留到我们今天的手上。所以他们哪一般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个特点，他们是留意动词态度，他们是愿意遵守，不单只听，而且是愿意行出神的话，而且态度是恒心来做。意思说不是现在做待会不做，而是这是有个常常很久的一个态度来让神的话活在生活的当中。然后呢，圣经就记载他们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后面呢也提到他们把当时他们实际的需要来提出来，弟兄姊妹在爱里甚至愿意变卖田产来分给众人，让穷的得到供应，让有钱的也可以把他们有的来与人去分享，很具体的行出彼此相爱的生活。然后在四十六节也记载他们同心合一的横切在这个圣殿当中做什么，就是赞美神，能够在哪边与弟兄姊妹有很好的团契的生活，彼此能够接纳到家庭一起吃饭，也擘饼来纪念耶稣。很简单的几句话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教会弟兄和睦同居的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他们真的愿意遵守神的话，愿意 彼此有很好的团契，彼此见啊到自己的家吃饭，也彼此看到其他人有需要愿意去帮手，愿意去帮助，然后他们也常常的赞美主，常常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来敬拜上帝，来顺服上帝。当他们有这样子的生活的表现，不是他们找到一个方法我们就跟着做让教会能够增长，而是他们是有这样子的生命，很自然的活出这样子的生命的内涵。结果怎么样？圣经就记载众人都惧怕。惧怕什么？惧怕就是发现神与这一批人同在，神在他们的当中，人就产生一种敬畏的态度。另外也讲到众民都喜爱，就是这一班人他们活出真理，让人能够有一个敬畏的态度，但是同时看到他们的生命活出来的生命的内涵，也带来其他人的喜悦。在信仰当中常常有这样子吊诡的一些真理，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间，我们知道永恒的上帝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当中，永远的圣洁，没有一点的黑暗。看到他的时间，我们内心产生很大的畏惧，产生敬畏的态度。但是当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心实跟恩典的时间，我们内心充满喜乐。同样，这一班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让人看见上帝与他们同在，产生一种畏惧的态度，同时看到他们所做的，能够产生一种的喜爱。所以当我们提到教会增长的时间，我们值得回头看一看我们自己跟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堂会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生命的流露出来，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愿意恒心遵守神的话，我们每一个都愿意在神的话的认识上面不断的进步，以致我们能够以神的道、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动机，洁净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也同时我们能够接纳弟兄姊妹到我们的家里面跟我们一起的吃饭交流，一起的祷告，能够常常的回到教会当中，我们一起的敬拜上帝，以致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盼望结果是，当我们说到我们教会不能不增长的时间，也不要忘记，我们就要在主的恩典当中有扎实的成长。不单是我们自己靠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帮自己的灵命去成长，而是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的来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带导，同心合一的赞美敬拜，以致人进到我们的当中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在过去香港的时间，我认识有个教会，这个教会当他开始的时间，因为他的传道人是一个非常有布道恩赐的传道人，我以前中学的好几个同学都是他在他的布道会里面决志信主，到现在还是非常虔诚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因为这个牧者他很有布道的恩赐，所以结果这个教会就开始有很多的增长，增长到一个地步，就发现很多信徒的生命都没有很扎实的被建造，同时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因为新人来多了，就发现哎呀，这个群体越来越不像是我很熟的、很亲切的一个群体，结果就带来很多内部的一些困难就出现。所以有一年啊，这个教会就定一个主题，要不然我们今年的重点不是朝这个增加人数、传福音的方向， 让不是这一年，我们就让弟兄姊妹能够彼此有更多的交流，彼此有更多的彼此相爱的时间，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互相的关顾，互相的能够让这个爱流动在这个堂会当中。这个传道人做的见证，他说当他们这样子，不单只是看量，同时让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好的兼顾，彼此有更好的服侍的时间。神祝福他们的教会增长比以前更快。神真的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只看值，也不能只看值，我们是并重的，量跟值一同的有增长，以致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保罗他提到教会增长的时间，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五节他说，凡事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的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这句话有时我们看的时间不太明白他讲什么，唐金辉牧师都把这一句话的精要解释成，越多人信耶稣，神就越得荣耀。所以但愿我们新的一年在这个教会的主题底下谈到教会增长的时间，我们也靠主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与主之间的关系上面不断的有成长，同时当我们一起来在属灵生命彼此相爱实践出来的时间，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得人的堂会。林长元牧师在有一期持节的杂志当中，他的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大使命应该是教会所有施工的目标和原动力，向外牵动向内，向内成存向外。但愿主祝福我们的堂会只跟量同时得到增长，也丰满经历上帝的恩典。